欢迎收听加州好无聊，我是 Annie，
我是 Jack，
我们回来啦
from
Yosemite， 就是优胜美地。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的旅程，但是我现在脑子里就只有一个字，热。
哦，真的
热死人，
我都被晒伤了。
因为你平常很不容易晒伤，是不是？我比较容易晒伤，然后我这次还蛮小心，我就会擦防晒啊，戴防晒帽啊什么什么，但还是回来我们全家全部都黑了一圈。真的，我们还就是戴那个外套，因为我们想说那边会像就是我们现在住的矽谷一样，就是早晚温差会很大，会凉凉冷冷的这样子、
你以为在森林里面会那种阴森森的好像很冷，对不对？
对，结果从头热到尾。然后我们住的那个 Oakhurst 就是Yosemite 南边的那个小镇呢，白天温度就是37-38度这样子。我来形容一个东西来让大家体会一下那个热是什么热好了，就是你早上呢出发之前上个厕所，你一整天到傍晚回到家你都可以不用上厕所，就这么热。你懂吗？就是你身体一直在感觉在那个失去水分，然后你一直灌水一直灌水，你都不会想上厕所，也没有尿意。
可是只有女生可以理解吧，男生我们几乎本来一天也就上了一次。
对，对我来讲很神奇，为什么一整天都不会想上厕所。
对，然后最后我们实在不行了，就带小孩去买那个冰的饮那个可乐给他。
我从来不觉得可乐怎么可以这么好喝。
对啊，
真的。
而且平常我们都是尽量能不给小孩喝那种甜的饮料就不喝的、最后实在受不了就说哦，管他了，直接就去每人一瓶。
真的，
不过也是我们的那个去的季节有一点也算是就是不是那么的好。按理说应该是五月份左右去，因为那个时候雪开始 melt 嘛，刚 melt、然后瀑布也都很大，然后还不到夏天，所以就应该五月初去或者是六月初应该是最好的、然后我们都已经是7月底8月初这样子去，已经算是比较尾巴了，然后瀑布很多瀑布都开始干了或者变小了。
对，
像那个什么新娘沙的那个
新娘面沙、
对，新娘面沙那个瀑布已经是就是时有时无的样子，真的就是新娘面沙，就有的时候可能是就是一个小沙，有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大沙那样。
对啊，因为我们之前小孩子有安排一些暑假的课程什么，然后他们下个礼拜就要开学了，我想说开学之前就赶紧带他们出去玩一玩。然后我们这一次住的是 Airbnb， 就是住人家就是一个大房子这样子，然后那个房子就是有3个房间，然后可以睡大概9个人10个人这样子，我们是跟另外一个家庭一起合租，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体验。
对，你如果是多于一家人的话、我个人会建议 Airbnb 比较好玩，就价钱的话可能最后跟住旅馆差不多，但是整体的就是会更好玩一些，因为你所有两家人或者几家人都会在一起，然后孩子也会在一起。
对，然后我觉得现在 Airbnb 做的越来越好了，就是它几乎你能想得到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的用品它都有，然后是基本的娱乐。
这个是 Airbnb 管吗？还是那个人管？还是说他委托的那个物业那个在管？我觉得跟 Airbnb 应该没有关系。
我觉得跟 Airbnb 那个公司没有关系，但是作为那个 owner， 就是租出去拥有那个房子那个人，你会想要做到尽善尽美嘛？就想说人家来住你的房子、哦，基本的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呀、什么用具啊、刀具啊，你要煮饭的话也可以有啊。然后呢，你小孩的大人的一些娱乐呀，什么电影啊、DVD 啊、Wii 啊、一些电玩啊，或一些桌游啊什么，我们去住的那家就是应有尽有，我真的觉得还蛮贴心的。
对，我们当时那个订之前我们就有查。
对，
我记得当时我们就是因为我看到他有这么一些东西，我就觉得哦，这个还不错。
对，
所以才订的。
对，然后我觉得住 Airbnb 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自己煮三餐，就是你想煮的时候是可以煮的，第一省钱，第二因为我们去的是国家公园，所以呢路上不是有什么你想要吃餐厅马上就有餐厅的那一种，所以我们通常早上就会把中午的饭给做好，然后带到国家的公园里面吃这样子，所以就会又省时间又省钱。然后呢你又可以洗衣服，然后每天回来鞋都很脏，如果你要洗鞋或擦鞋什么就是很方便这样子，就等于回到一个家。
没错，真的洗衣服是我觉得蛮好的，
真的就又臭又脏又湿的那个衣服，就你不可能堆了好几天五天回来在一起洗嘛，都臭掉了。
对，感觉就是平常我以前住旅馆 感觉就真的是住旅馆，感觉是寄人篱下一样，就是去到一个地方你唯一有的就是那一间房子，然后洗衣服也不方便，然后其他什么煮饭也不方便、嗯、就除了睡觉看电视你其他什么都做不了，
就被困在那个小房间里面。
对，然后到了 Airbnb 以后你大概过了几个小时你就觉得哎，那是真的就是我家了，你知道吗？然后什么客厅里面东西你翻一翻你大概就熟了，你就知道啊该怎么用，什么厨房啊浴室啊还有什么所有东西，你的 appliance 你大概都知道怎么用，你就觉得很 family like 那种。
对，而且我刚才讲到那个洗衣服，就是之前去住旅馆的时候，像夏天出去玩啊，衣服真的很难受，什么内衣内裤真的是很臭，要洗的时候你就还是要在旅馆的浴室里面洗，那洗一洗没有烘干机怎么办呢？有时候你可能就用吹风机吹吹，有时候就放在那个冷气机上面让它吹，然后整间屋子都是那种湿湿霉霉潮湿的那种感觉，然后到第二天还不一定会干、嗯、
对
对，
而且还有像我们有的朋友他住到那种 suite 觉得有个小 kitchenette 对不对、
嗯、
就是小厨房那种、嗯、可能给你几个两个炉头，然后他就一时兴起去买拿个锅子去煎牛排对不对？
对，
结果满屋子都是烟，然后什么床啊什么衣服全部都是烟，牛排的烟味，然后久久一天都散不去那种，对吧？
对
对，这就是住旅馆的坏处了。
我觉得带小孩，尤其小孩就是活蹦乱跳的，然后又吵的话，有时候住 Airbnb 是个不错的选择。
嗯，而且关键 Airbnb 的，像我们租是一整家都包下来，
对，
所以就感觉很 private、嗯。你不像在旅馆里面，你隔壁还隔墙有耳那种，你还晚上还听到一些不该听到的东西，你知道吗？
对，而且小孩子真的很吵，你这样四个人困在一个小房间里面真的会抓狂耶。
嗯，
所以给大家参考一下。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想一想，就是我们平常怎么去规划旅游的呀，然后想到旅游的时候我们会想要多就注意哪些东西这样子。因为我们平常一年大概就一定会出去玩个两次吧，对不对？小孩子，
对，两次大的。
嗯，春假呀，然后到年底的那种 Thanksgiving 或是 Christmas 的时候，我就想要出去。通常就是在小孩放那个学校放长假的时候，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的时候，
嗯，
我们就会想要出去。那首先你讲到出去玩，钱当然是占一个很大的一个去考虑的东西嘛。那也想说这个可以拿到划算的东西，那边可以省下钱，然后怎么样可以有优惠什么什么的。那对于我们这种有小孩子来讲，我们就是被待宰的羔羊，
真的
就是。真的父母真的是那些旅游的从机票到酒店到那个当地玩的地方就是在小孩放假的时候是最贵的时候，
没错。
像我们这个冬天不就是在看墨西哥的东西吗？结果墨西哥他们放 Thanksgiving 的那一个礼拜，那个礼拜的前跟后可以跟那个礼拜的价钱差2到3倍，怎么可以这么欺负我们当家长的？有小孩感觉是一个惩罚一样，所以这方面我们就没有办法省钱了，对不对？那还可以在什么方面可以尽量去得到最优惠的价钱呢？
嗯，一般来讲你如果要最优惠的价钱，通常我会建议在你要去的那个 vacation 之前大概4个月到10个月你就去订，
嗯，
什么机票啊酒店这些都要在去之前大概3-4个月之前一定要完成，你不要到最后1-2个月再订，那个时候几乎肯定是就宰你了。
嗯，
机票一般它会到10个月吧，大概就会出来。你旅游之前10个月，大概机票所有都会出来。
是吗？
对，你太早，比如说1年前，它可能很多航空公司的机票价钱还没出来，所以那个时候你就算看到有机票价钱，也不是最优的。
嗯，
最优的我以我的经验，大概就是。半年到十个月
之
前、
嗯、
对
对。然后我还蛮喜欢就直接用 Google Flight 的跟那个 Map 来看那个机票，就是你整个地球那个地图，
对，
你就可以随便这样逛一逛。
我每次都这样子，我每次都这样，每次你一说哎我们去哪里玩，我马上就去 Google Flight， Google Flight 以后我就打我的起点，输入我的起点的
这
个
airport， 就我们这边
就
是旧金山，
对，旧金山、嗯、但是我旧金山我会打好几个 airport， 就比如说旧金山 airport 跟圣何西的那个 airport、
哦、就附近可能50公里之内，
对，就是我会考虑的那一两个 airport、
嗯、
然后 这个时候那个 destination 我会空着，
嗯，
然后我会把我的时间那个日期打进去，比如从哪天到哪天这样，
嗯，
然后我就会去搜索，他一搜索啊，然后当然我就选几个人嘛，
嗯，
选完了以后我就点搜索，搜索了以后他马上就进那个世界地图的那个样子，然后我就会去拉那个世界地图，我看看哪个就是 fit my budget， 就在我的那个钱预算之内。
对，我们有大概几个我们去的国家都是通过这个途径的，
对，就每一次基本上都是就定了就那几个国家，像欧洲我就发现尤其是英国永远是
最
便
宜，
英国跟 Paris 那这两个 Paris 跟 London 这两个城市永远是最便宜的，
London 真的是可以便宜到大概一个人来回500块500-600。
对，
然后我们上次去是去冰岛是不是也是这样找到的，
对，
然后去韩国是不是也是这样找到的，
我每一次都是这么找，
对，你就是把你的那个日期打进去，人数打进去，然后你的那个起始点的机场打进去，然后就让那个地图带你去，然后你就整个那个地球这样子滑来滑去，每一个主要的城市它就标一个价钱给你，
嗯，
你就知道现在去到哪个地方的票价是多少，我觉得很好用，欸，
对，
嗯，
那然后比如说你锁定了，你觉得说哎，假设我说我要去香港好了，
嗯，
OK， 你看到哎，香港可能是比如说1500一个人这样子，好，但是这个绝对不是最优的价钱哦，这个时候你就要重新再搜索一次，这个时候把你起飞的机场输入进去，然后目的地你选香港，然后你把日期给空着，
嗯，
然后你再搜一次，这个时候让他来告诉你最好的日期是什么。
OK，
这个时候他通常他会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就是那种 matrix 一样，就是一个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哦，如果我可能提前一两天走，
对，
或者晚一天一两天回来，可能那个票价就差了好几百块。
没错，可以差很多。
对，所以我经常我就在那边瞧啊瞧，瞧半天的。
对，就好像一个那个月历一样，日历一样，
嗯，
你就看到每一天，然后什么时候飞，什么时候回来，然后大概每一天都有不同的价钱这样子。
对
，Google Flights 很好用。
然后你在这里面选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但这个时候就有一点问题了，它会给你出现最低的价钱，可是那往往那个航班不是最好的。
对，
有的时候你点进去，你会发现哦，这个航班怎么就是
48个小时，
对，就在某一个地方，它可能 connect 要等，比如说20个小时那种的，那就觉得不太合适，
嗯。
这个时候你可能要用上面的一些 filter 来把它给filter 到说，哦，比如说我就不想等那么长时间，或者是我整个
最多只想停一站，
对
之类的，
或者是我整个 trip 我不想飞超过多少小时之类的，
对，
你要用那个，然后你才可以看到说 OK 你能接受的那个范围内的最优的价钱是什么，
对，就是一步一步往下细化这样子。
但总体来讲，我觉得 Google Flights 基本上就是我的就是一站搞定的那么一个地方，
就是以大方向先去规划的入手的一个地方，
嗯，
是一个很好的起始点这样子。那个就是比较是机票方面的，那酒店方面的话，哇，那就是太多网站了，现在，
嗯，
你就什么网站都可以让你订酒票，
不过我一般用的就大概一两个
TripAdvisor Expedia，
我通常都用 Expedia、
yeah. 你用 Booking 吗？
曾经用过，我曾经用的是 Booking、
oh.
Orbitz 还有 Hotels，
对，
跟 Expedia，
嗯，
然后之前还用过 Kayak
Kayak 其实还不错，最近怎么有点消失的感觉啊？
对，
因为 Kayak 之前我用也是用它来比较，就是
机票，对不对？
机票跟它好像 Hotel 也可以比较价钱。
我现在都用 Expedia， 因为它有那种 bundle， 我通常都会 bundle 来弄，然后就
机加酒这样子。
对，而且就是你碰到这些，你通常应该申请一个账号，
嗯，
然后就你就 stick to it， 找到一个好的网站，你就一直从他那边订，因为你每次订的时候，你会有个那个积分，那个积点，
对，
然后呢，可能积到某个点，他就会给你几十块钱啊的那种 discount，
对，
对，
你用了好几次了吗？
对啊，
就比如说你订了10个晚上，然后第11个晚上就可以减钱啊，或是用积分去扣啊，这样子，
嗯。但是你要知道，像这些大公司，其实很多大公司最后它的母公司都是同一个。
嗯，
比如说像我有朋友他在 Expedia 之前工作过，他就告诉我 Expedia 跟什么 Hotels.com 其实是同一家公司。
哦，真的吗？
他们只不过是那个他打的族群不一样，
那个目标族群不一样。
对，
是怎么分啊？你知道吗？
就是他在打广告的时候，他可能说，比如说 Hotels， 我就是给那些想省钱的年轻人，
嗯嗯，
然后他会给他这么一个品牌的形象，
嗯，
然后 Expedia 可能是给要好一点的 value 的一些中年人，
不只是只省钱的人，
对，或者是 family，
嗯，
之类的，
嗯嗯嗯嗯，
就是他让你觉得好像他们是不同公司，然后好像说我还在那边跳来跳去，其实你最后钱都是流到同一家公司去。
对，我觉得该有时候要设账号的时候就要设一下，像我那个我出差就是永远都是住 Marriott， 就是我在 Marriott 有一个那个会员嘛，然后你就是每一次就通过他那个会员订的话，你就是会有积分啊，然后积，最后你就会得到一个 status， 就是你会比如说今年住了几个晚上，然后你就最后有个什么优惠，或者是他有时候还会帮你免费升个房间啊什么什么的。
所以这个有点像航空公司一样对吧，就比如说你做选择一家航空公司的话，那你最好就是以后很多 flight 都常飞那一家航空公司，不要跳来跳去，因为这样子你在一家航空公司你可以build 你那个等级，然后你有的时候可以他免费升等啊之类的。
那你刚才有讲到 bundle 嘛，就是一个 package 这种东西，除了在 Expedia 那种东西可以找到的话，有时候 Costco 也可以有耶。
我听说有的人他用 Costco 其实用的还蛮爽的，他觉得很不错。因为 Costco 他绝对不会给你最低的价钱，但是听说是他的整体的 value 是非常好的。
比如说包的东西最划算啊，最多元化的。
对，就是你如果是那种穷游的话，那 Costco 肯定不是你的选择。但是如果你是想说，哦，我有一大家子人，我可能要去哪里，我
要
做很多东西，对，保证品质的话，Costco 其实是个蛮不错的选择。
就是不是适合像那种不想要做太多 research 就去 Costco 就买了一个 package，就大概不会差到哪里去这样子。
对，
但对你来讲你是那种超爱做 research 的人。
对啊，我个人是觉得
你就比较适合像那种 TripAdvisor 那种。
没错，我喜欢 get the best bang for the buck 那种的，
就你自己要都看过都比对过都确认过你才会安心。
对
对，所以像 TripAdvisor 上面就有成千上万的 review，你可以慢慢看。
对，你知道我每次都会去Expedia 去订嘛，订完了以后我都会看那些 review， 我都会真的我读起码不下100个 review。
天哪！
每一个 hotel 就是我，尤其是我到最后快订之前，我一定会读那个 review。
你当初准备考试有这么
大的 vacation 的时候，我一定会读上百个 review。如果像我要订什么 cruise 那些，那更是要100个 review 以上。然后我不但是去 Expedia 读他的 review， 我还去TripAdvisor 读他们的 review， 我要 make sure 我订的比如那个 package 或者那个旅馆是真的很好的之类的。
对，而且你都会去读一星的 review 或两星的。
没有，我先会读，就是其实我不会特定挑哪一星啊，我会正常的就是看那些 review 嘛，那肯定就是五星四星三星都有，然后呢我也会挑几个一星的，就是去看看说到底为什么会让他评到一星，是就是他们特定的那几个人比如说被mistreated 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发生了，比如说吃坏肚子了那一天，
就是很随机的突然，
对，那种就是算他衰那种的，还是说
这是一个
真的是普遍发生的东西。对，但是有一点你要记住，就是如果你在 Expedia 类似这种的网站来查的话， make sure 你不要查太频繁，就你同样的东西不要查太频繁，就是因为他们很多这种网站它背后有一个 algorithm， 就是它会算有多少人是 interested in 这个旅馆。
对啊，你像有时候你进去看一个酒店对不对，他就跟你说哦，现在同时有比如说299个人正在看这个。
对
对啊，他都会记，他把你记住。
没错，所以如果他这个东西是发现太多人喜欢看这个旅馆的话，他这个旅馆的价钱会慢慢的涨上去
啊，就坐地起价就对了。
对啊，
可是我在规划旅游，我怎么不频繁查？
那没办法，他们的 algorithm 就会这么写。
那
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如果比如说你好几家人想要一起去旅行的话，你想分开订，比如说我 A 先订，订完了以后 B 马上订，然后 C 马上订，这样子的话。不要这样做，或者你这样做的话风险非常大，就是你 A 比如说看完了，比如说是比如899好了，这么一个 package A 订完的时候是899、A 订完了以后这个可能就变成比如919了。
有，我们以前就遇过呀。
对啊，
对，就是他那个位置越来越少的时候，
他
的那个
价
钱上去了。
对
对，所以是比如说 ABC 家庭要一起出去，是统一给 A 订，这样会比较好。
可是统一给 A 订的时候，他 Expedia 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不可以订超过好像六个人还是八个人的一个行程。
哦，对对对，
所以你没办法。
但八个人以内就尽量一起订。
对，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你可以试一下，当然这个办法其实不保险了，就是 A 先订，订完了以后那一天不要再去碰那个网站，
嗯，
B 家跟 C 家都不要再去看那个网站，第二天的时候 B 再去订，你再去查那个价钱，看他有没有下来，因为他通常的 algorithm 是说你同一天如果有一个人订了，当有一个人订了，这个时候他那个旅馆的就是热度马上就上去了，
嗯，
这个时候一旦他上到一个等级的话，他就会 trigger 那个 price point to increase，
嗯，
这个时候你要给他时间让他下来，就发现说哎，这个其实有一个人订了，但是这个热度并没有特别上去，第二天他这个热度又会下来，
对，
这个时候你再去订，那可能价钱还是跟前一天晚上是一样的，
对，
但是呢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们经常订的是比如说前面两个月的时候你这么订，那这个时候随着你每一天过去的每一天，这个价钱可能都会往上走，所以
你就抵消掉了，
对，所以你等一天可能有的时候又会有点 risk， 就是说他搞不好这个价钱真的又上去了，
对，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就说通常要早早的订，三四个月四五个月之前，这样第一他防他这个
房源
很多，就算有一个人他订了他不会马上升，
嗯，
然后就算他升的话你隔个一天他几乎肯定会再降回来，
嗯嗯，所以尽量提早，越能提早就提早这样子。哎，可是你记不记得我每次在看那种订房子的时候他都会说哦剩下最后两个咯，剩下最后三个咯，
那是因为我们图便宜，所以我们经常挑那种有 deal 的，懂吗？他有 deal
的，真的吗？
真的啊，因为
他真的就是剩两个。
对，因为我去其他网站也看了，这边我一订完了以后，那边的网站马上就没有了，或者他马上就减一这样。
哦，我每次都在怀疑他的真实性，哎，说真的剩两个吗？还是想要让我有急迫性，想要让我赶快订？
以我的 experience 是真的。
哦，不是那种跳楼大拍卖，永远在跳楼大拍卖这样子。
对 ，We're closing today. We're closing.
永远今天要关门了这样子、
uh-huh.
OK 好，订完机票订完酒店之后呢就来规划一下行程，这时候你大概知道你要去几天了对不对？
那肯定了，你都订了嘛。
对，然后规划行程大概要从哪些地方下手呢？
哦，你这个问到我这个、啊、
心坎里了。
对啊，
撞到你的刀口上了，就是你一整天就在做这个事情、
嗯、没错，
我觉得你那个工程师退休就要 我觉得你可以去开个旅行社，还是你现在就可以开始接 case 帮人家规划旅程。
我之前就有想过，如果我今天没有在做我的工程师的话，
嗯，
就是如果钱不是问题我一定就去给人家规划旅行。
你怎么会就真的很爱做这件事情耶？
对啊，因为我处女座嘛，我很
细心
然后我很有那种服务精神嘛。
好啦，所以到底要怎么规划呢？
嗯，我通常是这样，我就是打开 Google Map、
嗯、
真的 Google Map 是我最好的朋友、你一说要去哪里旅行我就开 Google Map、
嗯、
然后我就往东看一看西看看，就这样拉一拉、嗯、拉到我要的那个地方嘛，我就 zoom in 了以后我就看它，因为你 zoom in 到一个地步以后它那些图标就会出来，
对，
你就看有哪些著名的图标，
对，
点进去你 click 一下那个图标它就会出来那个一个小小 window、
嗯、
小 window 里面就会有最基本的简介跟一些图片，
嗯哼，
我就会看那些图片来看这个到底精彩程度怎么样，你会不会喜欢，我们到底在那里面可以做什么，然后那边还会有一些评论，我就开始读那些评论。真的
你真的很爱读评论耶、
嗯、你多读评论不吃亏啊。
而且你用 Google Map 的好处之一就是你可以直接 drop in，
没错，这就是我下一个。
对，
你用 Google Map 的时候你一定要 log in 嘛，你 log in 以后，你如果你觉得这个好马上点那个 save， save 它会给你三个选项，一个是什么 favorites、嗯、然后什么want to go
save for later 之类的，
对，还有什么 save for later 之类的、start places start place、
uh-huh.
Yeah, 所以你就可以大概 categorize， 就是我就用它这三档来 categorize， 说一个是我一定要去的，
有不同颜色对不对？
对，
然后 must go 一定要 hit 的一些，
我就会 favorite 那种的，然后可能是哦不错，就有时间一定就也最好去一次的，我可能就是一个星星。
对，
然后如果是就是说哦这个是个就是一个景点，但是没时间就可以过了，但是如果有时间的话、
嗯、
你可以去那边走，那我可能就是一个 want to go 之类的。
嗯嗯
yeah。就这样子跟大家 categorize 一下，然后最后你就可以发现嗯，可能你对那个地方你就这么样点一点读一读，你就可以大概有个大概的了解，最后你就可以看到你那个区可能有哪些是什么样的图标嘛、
嗯、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 plan， 说我第一天我想去哪，第二天要去哪，
因为它你这样的那个点全部点出来之后它的相对距离都出来了、
嗯、没错，这样你就可以 plan 你要怎么样用程序员的 说法，就是找最短的路来也最多的景点，你懂吗？
最有效率、最大化优化的这个那个行程的方式，这样
对，
嗯，
我们就可以 graph traversal 一下。可是这个又不是那么简单，不是说哦，我就是要找一条路，然后可以 hit 最多的景点。因为很多景点，你通过读的时候，你大概就会知道说这个景点我要花多长时间在那边。
对，
这个景点它的好处是哪里，它的坏处是哪里，它会让人累的那种景点吗？还是说，就是看，比如说一个教堂好了。如果你今天你画，你会发现我路沿路有八个教堂，你会不会就一天就是去八个教堂？我觉得有点 boring， 对不
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也要看 mix and match。
嗯哼，
比如说我们 plan Yosemite 的时候，你可能可以标出来四个瀑布，你可能会想爬其中三个。
嗯，
那你是不是要同一天就说哇，我就要早中晚这么爬三个瀑布？你肯定也不会嘛。那所以你就要看说我到底就是看它的距离跟看它的类型，
嗯，
来 mix and match， 说搭配一下，说我今天的第一天行程是怎样，第二天行程怎样，
就大概会有一个 idea， 每天要做一些什么事这样子。
对，然后在这个时候就考虑一个人的细心的程度了。像我真的就是在我 plan 的时候，我脑子里就会去想象，就真的 imagine 我那一天早上从出门一直到我开车到第一个景点我会怎么做，
你的脑子里有一
个
VR，
对，我马上我就幻想。这个时候我可以知道，我会幻想哪怕太阳在哪边升起，那天是会在我哪边照。对啊，这就是为什么我有的时候那个飞机上我会选座位，我就会选到底我坐左边还是右边，
可以看到什么日落日出啊。
我就会想说哦，我在那边的时候我可能选左边，比如说我飞亚洲，
嗯，
我去的时候可能太阳在我左边，
嗯，
那这个时候我会不会西晒，
嗯，
我看得到，我看的东西可能全都是海，那我很 boring， 那这个时候我就会选右边。
你连飞比如说我们这边西岸飞东岸的时候，你都会说哦，我要坐哪一边我可以看到落基山脉。
没错，
我想说什么鬼。
对啊，我特意查他那个飞行的那个抛物线呢，
对，
然后看说哦，我大概如果从这个城市可能，因为它我毕竟它不会特别的精准，然后呢，所以但是我大概可以看一下它从哪个地方飞过去嘛。那我大概想说哦，如果可能我往右边看，说不定很远很远的地方我能看到 Yosemite 之类的，
嗯，
或者是我可以看到 Vegas，
嗯
，right， 所以就考虑。你 trip planning 一定要有个细心的人，
充分发挥你处女座的精神。
嗯，对，所以在我的 plan 的时候，我就会留时间。比如说，我 Yosemite 好了，我就会想说，很一般，可能我们出门都已经十点了，然后开进 Yosemite 可能就要开一个小时到门口，
嗯，
再开一个小时真正到我们那个地方，
嗯，
那个时候可能就已经午饭时间了。
嗯，
好，我们大概吃一吃，可能就到一点了。一点这个时候。到我们晚上走之前，可能比如说五点走好了，或者六点走，我们中间有四五个小时，那四五个小时最多也去两个景点，
嗯，
我要怎么去，
嗯
right？ 如果我是先骑车然后再下水玩，还是应该先下水玩再骑车，那你会怎么选？
当然是先骑车啊，骑累了骑热了就要跳到水里面啊。
嗯，
是不是
OK， 所以还算有点 common sense。
Come on，
没有啊，因为有的时候小孩他看到水他就说啊，哦，我可不可以下水玩，那这个时候你心一软你就好吧，那去吧。
嗯，
可是你一旦这么样做，那你就知道他玩累了起来以后他就不骑车了，或者他玩累了以后全身湿哒哒的他就觉得不舒服，他就不想去骑车了之类的。
嗯，
所以这些东西都在脑子里要 plan 好。
对，而且带小孩的话你要考虑到小孩的那个情况，
嗯，
他又累了又渴了又饿了，然后又怎么样，身体体力不支了，然后很多情况会发生的时候该怎么样。
没错，要先把那个 boring 的东西先做了，嗯，然后再去做好玩的。
你出去玩干嘛做 boring
的？不是啊，就可能有的时候不一定你做的全都是小孩喜欢的嘛，
或是你要最终看到那个很壮观很宏伟的瀑布，你中间爬的那个过程并不是很好玩的。
对，比如说我们之前去英国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是我要去先去看一个教堂，
嗯，
那小孩可能对教堂没有概念，他会觉得啊，哦，是什么东西，我已经看了好几天的教堂，我为什么又要看一个教堂，
嗯，
然后可能之后再带他看一个城堡，
嗯，
然后可能之后再带他坐一个船，
嗯，
那这个时候可能小孩对他来讲坐船是比较他喜欢的，
嗯，
然后看什么
古迹啊，
古迹那些他没有感觉的，那怎么办呢，
嗯，
你如果一开始带他坐船，那他好，他一开始早上就嗨了，
嗯，
然后到最后就开始给你拉了个脸，然后就说啊，
so，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
boring，
对，我累的时候我就不想走了，为什么还要 can we go back 之类的就出来了嘛，
要找好那个平衡。
对
对， 然后你大概知道每天大概要做什么事情或一定要去到哪一些景点之后呢，你就会稍微想一下，哎，那个东西是要事先去预定的。
嗯，
有时候事先预定不仅仅是保证你有位置，有时候也是会比较好的价钱。
对
对，
尤其是现在那个 COVID 的这个疫情当中，很多地方它需要它有人数的限制，你就必须要先预定。
Yosemite 就是一个。
嗯，
然后啊，你做预定啊、规划啊这种东西，有 app 你就给它下载 app， 就是你不用再去比如说 print 很多东西出来，或者是你要去网站上面再去 login 什么什么。我现在是很习惯用 app 啦，对不对？
嗯，
然后呢，像你有什么门票啊或者那种很重要的资讯啊，你有 app 可能还不够，我们都还会再多留一手，会 screenshot 出
来。没错没错，
因为像我们去 Yosemite， 你进去之后就感觉与世隔绝了，那边是没有信号的。
对，
就是你想要调出来一个什么东西，比如说你的门票在你的 app 里面或在你的什么信箱里面，你是调不出来的，因为你没有信号了。所以你这时候如果你 screenshot 的话，它就在你的照片里面这样子。
对
对，所以那种比较重要的资料呢，就尽量就那个把它怎么讲，
截屏，
截屏，对，截屏起来，然后 save 到你的相簿里面是最保险的。
嗯，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要去那种你知道没有什么讯号的地方的话，最好你连 map 你也要下载，就是像 Google Map 它有，就是你可以 download 那个 offline map。
嗯，
尽量多 download 一点那个 area， 这样你开车到了那边的时候，你就算没有通讯，你还可以就是一直 zoom in 来看到你之前下载的那些 map，
因为事先都下那个 data 都已经下载你的手机了。
对，这个是对去到没有收讯的地方尤其有用的，或者是到国外当你不想开通你那些什么服务的时候
很贵的时候，
没错。
对，或者你要去野外啊，去比较大自然的地方的时候，要一定要想到到时候没有讯号该怎么办。
嗯，
好，接下来讲一下我们出去玩几乎是不管去到哪里一定会带的一些东西。上次讲过墨西哥那个拉肚子很惨的那一次，从此以后我一定会带拉肚子的药，就是什么基本的感冒药啊、头痛药啊、止痛药啊那种，
止吐的、发烧的、头痛的、
拉肚子的
身体痛
的。嗯，然后你平常如果你在吃一些什么药的话，那一定我都会把它全部包在一个小包里面这样子。
嗯，
然后那包里面我也会放那个维他命，就是你平常有在吃什么，我会吃 B 群，就是出去玩很累的时候，人觉都睡不饱啊，要赶路啊，或者是要开车啊，然后我还会吃像这次去 Yosemite 每天很晒很晒啊，然后我就每天都会吃比较多的那个 vitamin C， 然后有一包就是药包嘛，然后小朋友们的、大人的就是把药包弄好，然后另外一包呢就是急救包吧，对不对？有什么 Band-Aid 啊，就是你的怎么讲 OK 泵啊，一些药膏啊，或者是这一次去 Yosemite 应该要带但是没有带，然后被蚊子叮很惨的那个蚊虫药膏啊，或是晕车药啊，或者是一些就是你想到时候你会有可能会受什么伤然后怎么带这样子。还有一个也是跟身体健康有关的，就是最好也带着，就是你的 medical card。 像我们是 Kaiser 嘛，就 Kaiser 就会有自己一张卡，上面会有你的 Kaiser 的 number 这样子，到时候如果你真的是发生什么意外是必须要别人来救你的时候，别人就看到你有那个保险卡，就会去比较容易去联络你的医疗机构这样子。
嗯，
还有一个不算是带的东西，但是我事先一定会做好的，一定是我会下载好我要在飞机上或在车上看的东西跟听的东西。
嗯，尤其是给小孩，对不对？ Keep them quiet。
真的没有，有时候像我自己出差，我在那个飞机上我一定会先在那个 YouTube 上面先下载好。我这边真的不是要替 YouTube 打的广告，但是那个 YouTube 那个 Red Service 是我用过最付钱付的最开心的一个 service， 一个 subscription。 他之前我那个一开始用的时候是每个月9.99，然后现在涨到12.99，但是我还是付得很开心，我根本离不开它了。它除了没有广告之外，它还可以给你离线下载，就是你可以把你所有的剧啊、所有的电影啊、所有你的歌啊全部先下载好，然后到时候你在飞机上或是没有讯号的地方，你就可以 offline 来看来听这样子。我觉得非常方便。
可是现在很多也有那种服务，像 Netflix 也可以啊，
对啊，
Disney Plus 也可以啊。
对，所以大家如果你平常有在用什么 subscription 的话，你就事先先下载好这样子。好，今天就差不多先聊着。诶，刚才讲那个一开始查那个旅游景点的时候，你没有讲到你会去跑去看的什么 YouTube 啊 YouTuber 啊做的什么，不是超级多什么旅游 vlog 啊。
哦，那个是我平常就会看的。 你不能临时抱佛脚了，这个都是你平常需要积累一些那种文化底蕴的东西，对不对？
你
要看一下大概世界上都有哪些东西是你想去玩的，哪些景点是你很 interest 的。
你现在说你现在的 bucket list 上面有什么了？
bucket list 上面可能就是我分几大类，比如亚洲可能就有某几个国家某几个城市嘛，像中国我就会想去 好多城市嘛，然后韩国可能想跟你再去一次，日本还没去过，所以想就是去那些有名的城市，然后东南亚有几个国家可能也去一下，然后
你这个就不叫 bucket list 了，
那你
要什么？环游世界了。
对啊，我就有那么一个 list。
比如说你挑三个或五个，就一定要去。
我没有三五个，我这辈子我还很长，我起码还有二三十个地方一定要去的。比如说啦，像迪拜，我一定会去一次。马尔蒂夫那种的类似啦，不一定一定马尔，比如说马尔蒂夫或者是什么大溪地、什么斐济那种的，大概可能去一次。Maybe 印度去一次，
那我去过了。
你去过，但是我没去过。然后可能欧洲吧，起码 还得再去好几次吧。
对、
Maybe 非洲去一次之类的，看个埃及或者看个什么大象迁移那种的。
哎，你不觉得我们现在讲的很那个吗？我完全忘了疫情这件事情。
不是啊，就
以后嘛，讲得很开心，
以后几十年，对不对？漫漫长路呢。
好，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留言哦。最近有很多说我上次许的愿成真了，是不是？就很多私讯啊给我们，然后有留言给我们，然后就看到很多人的支持跟喜欢，我真的超级高兴的。然后很多有给我们一些那个话题上的一些建议或者是想法，那我们可以在以后来看。就是比如说有人问到跟小孩在家是讲中文还是讲英文还是多种语言，然后是怎么样，他们会不会有困难，然后怎么来学习这些语言的，这以后我们可以单独做一集。然后有的人想要知道在这边怎么报税，然后怎么租车，怎么买车，然后呢有的人想要问怎么看待内卷的现象，那个可以留到以后我们再慢慢就是开专题来讲。那有一位 Kim 呢，他说我们的 podcast 让他想到他80年代跟90年代的时候来美国工作跟生活的那些经验呢。然后他现在已经是回到亚洲生活了，然后觉得听我们的 podcast 他想起很多回忆，很开心。谢谢你的支持哦 Kim。 然后有一个匿名的朋友问我是什么星座的。
哎，你什么星座？哦，对，
你刚认识我的时候，你觉得我是什么星座？
我对星座完全不了解，
没有概念，
而且我也不是那么相信星座。
可是你刚才一直说你是处女，处女，
那是因为你们都在那边讲，那我也没办法啦。
处女是真的蛮细心，是没错。那我呢？我是狮子座，我是狮子座的尾巴。可是很多人跟我讲，我很不像狮子座，哎，
那你也不像处女座。
我是综合星座。
我跟你说真的，我个人是不相信星座那么
多的。这是一个几率，那个统计学的东西，
就是可能星座有细微的一些影响啦。OK， 因为它毕竟是跟比如说什么外面那些行星
啊
或者星球，可能它的引力也好，我不知道了，反正对我们身体或者怀孕的时候会有一些影响。但是你说真的影响到决定某哪个月生出来的小孩就是什么性格吗？我真的不
是一个统计学的一个概念啦。然后他说可不可以下次来聊聊星座。
我们又不是维维安。
你也知道维维安是谁哦。
对啊，我小的时候那个高中
没有，现在是那个啦，现在是唐哎，我怎么突然想不起来他名字。唐说是唐奇阳还是，就是很有名在讲星座的。好，我们下一次想想看星座可以来讲一些什么话
题。你确定吗？你要讲星座我就当听众。
对，你就来那个
又当一回捧哏的，是不是？
对，好，谢谢大家的留言哦。可以在每一集的节目介绍里面呢，有一个专门的连接，就是留言的，或者是来加入我们脸书的粉专，上面也可以直接私讯给我们。然后我们在那个 Facebook 上面也有 po 我们这次去 Yosemite 的一些照片，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喽，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